好，那接着呢？
夏克，你刚刚提到那个金布啊，就是讲独立自主的我啊。
嗯。
然后你刚刚的意思是说，他讲独立自主的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实有的我吗？就是有实有的概念呢、啊？
对，实有的我。
就是他符合他们自己定义实有的那个实有的我。
但是问题是说，在金布来说，实有是存在，很多色法跟很多心法是有实有的。对。那菩提切了的我。也是两种哦，有实有的菩提切罗的我，也有一个假有的菩提切罗的我。什么叫做实有的菩提切罗的我？就是说第六意识当中的我，那个是实有的我，而那个是由那个叫什么自证限量可以了解它嘛，所以它既是菩提切罗也是实有，这样可以吗？所以其实它是独立自主的我，在经部来说有没有独立自主的我？要说没有嘛，对不对？对，但是问题是第六意识是独立自主的我，对，不需要依赖自分而可以直接看得到它。那所有的经典讲的没有独立自主的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我，讲的是假有，不是实有，假有不是独立的，对，所以要分个整体跟别体，对，这样可以吗？但问题是说经论当中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是说独立自主的我是空的嘛，对不对？对，所以变成就是说，可是问题是它的定义跟瓶子是实有，这个定义完全一模一样，了解吧？就是不依赖于自分而直接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定义一模一样，所以名称就完全不一样了。对，瓶子啊，什么柱子啊，或者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我啊，这些都叫做实有法。实有法，对，而不叫做独立自主的我，独立自主的法不叫这个，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把它搞混，独立自主的我是独立了，实有的是指什么什么什么，解释一大堆，而独立自主的我又是怎么把他们两个完全分成不一样的内容来讲，但问题不是不一样的，只是名称取得不一样，对。好，那因为有实有的嘛，对啊，所以你要说独立自主的我空 OK 了，可是问题是说像一切诸法都是空啊，这个也会讲啊佛陀，所以只能够用独立自主的我的受用空，这样因为没有独立自主的我，所以就没有人没有这样一个人去受用这个瓶子，那瓶子事实上是实有，换一句话来说，其实可以说它是独立自主的瓶子，这样只是不会用这些用语。对，那这个部分很多人都会极力的想把它们分成不一样的内容了。对，独立自主的我的定义是什么，讲一大堆，实有的定义又是什么，尽量的分开来讲一大堆，尽量的想把它扯开了，但问题是那个张家宗义当中就非常的反对这个，他就引用了很多很多证据，说这两个其实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不一样。对，所以他是一直强调这两个一模一样的内容上面。对，那个扎西哲的老师，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强调这个独立不是说跟自己的自分独立，而是说独立在自己的四田上面。对，所以他用的那个用语就是容江之特吧，就是能够独立的了解，独立的被了解，对，要加了个了解或者是被了解这个部分，对，他很强调这个。那这些这样综合一下的话，就变成像刚刚讲的那些了。
下，那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前面有讲到说独立自主的我执跟常心自在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嘛，可是 这
没有说，
就是说，你如果执常一自在，你一定就有执独立自主。
嗯，
因为独立自主比较细嘛。
反正我觉得胖跟脂肪多一样吗？
好像
一样嘛，对不对？可是脂肪就是一直在说那个蛋白质多嘛，牵扯不到那个胖了。那所谓的胖嘛，就是说体性上体型嘛，这个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对啊，那说实话其实是一样的了，问题是说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了。对，
可是像
所以脂胖的人不会脂脂肪多，脂肪多的人不会脂，不是脂胖的一个执着，了解吧？内容上是一样的。
可是像常一自在，它还有一个自在啊，就是不依赖其他因素。那我在执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会去执它不依赖其他的因素吗？例如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普特切罗，
嗯，
我不见得我同时就执它，完全是
不是不是，执会别执。执常一自在的执着，一定不会执独立自主的我。执独立自主的我的时候，一定不会执，自相有。现，对，三个，只要执其中的一项，另一项当然会现到嘛，对不对？其他两项也会一定会现到。我讲的是这个样子。
对，那对对对，那我要怎么现到它不？也不是依赖其他的因素，我可以很粗分的，还是会陷到他是依赖其他的因素，因为那个人可能在我眼里，他可能就越来越老，越来越丑啊，今天长一个痘痘啊，那个普特切罗，我会说啊，张某某是个美女，
嗯，
昨天可是今天突然变丑了，因为他把妆卸掉之类的，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那例子不是很好，就是说我一定会陷到他不依赖其他的因素吗？或是我一定？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东西还是有区别吧？
什么区别？
就是独立自主的我执的时候，我会陷到我执的这个对象，也没有依赖其他的因素吗？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不大会连接你的所有的讲的了，只不过我们像你有他，对不对？对，总之。在了解某一个人的时候吧，总会陷到一个跟他的手脚头啊这些无关的一个人，不是吗？对，会嘛，对不对？对啊，某某师姐、某某师兄，对，那个跟他的那个这位师姐、这位师兄的头啊什么，好像就无关嘛，对不对？对。你的头你的手这样的时候好像也会变成你是你，这些好像跟你的衣服一样，跟你好像比较没有什么，那个直接看去是独立自主嘛，对不对？当时现到的时候你在那边，那个一定会现到自相有的现法嘛，对不对？对，而且这个里头很长的，反正就是如如不动嘛，因缘在那边变化什么的那个都不会了，就是蛮稳定的一个，会现到那个。为什么一定会凭经验吧？想想看，我觉得应该会。
像你这样的讲法，就是等于是秩序以下的讲法，对不对？
我好像全部都讲了。
因为这个就要分清楚，因为应承派在应承派来看，秩序以下的所谓的独立自主我执，只有分别的嘛，常一自在我执也只有分别的嘛，
嗯、
没有俱生的嘛、
嗯。
就如果依照秩序以下的定义的话，
嗯、
应承看你依你这种定义，你那两种执就只有分别，
嗯、
不会有俱生、
嗯。
那如果是分别的话，也就是说它是中义学习之后所得，
嗯、
那一定两者同时都有吗？会不会只有其中一者，然后没有学过另外一个？
哎、我觉得你这个人。
我的意思说，这两个你把它混在一起讲。
真的是一个很头痛的人，我没有混在一起。执，
我知道你在执跟现的差别。
对，现的话是执，对啊，眼耳鼻舌身都会现到，所以现是俱生，这个可以讲吗？不知道，执才是分别。对，产生这种执的话是分别了，现都会现啊。 对，所以就变成我们通常看到什么就会现到它是独立性的了，看到什么都会现，直不见的。对，而且像我们了解到这是摄影机，对不对？这个时候产生了了解摄影机的量式，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个执着，它为摄影机的一个执着。那当然我以为它是麦克风，这样的话是颠倒式嘛，对不对？对，可是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个知它为反正知它为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执着会出来，或者自相有之的这样一个执着会出来。怎么了？好，你们讨论的是这些吗？全部都是这些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关系了，这样基本上弄得清楚吗？简单化了，常一自在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常，对不对？对啊，你我他，反正我们想到什么都会带着一个常的这样一个，会现起一个常的一个感觉了。对，独立自主其实独立了，对，一定会现起一个独立的感觉。自相有的想法也好，现法也好，反正就是觉得他在那边，对，不会觉得是我们投射，认为他就在那个镜上。对，这几个线好像分不开吧？当然就是分得开，分不开这个好像变成今天讨论的重点的感觉，但是平常不大会讲这个嘛，对不对？对，就是一讲这样。
另外还讲到圣意，圣意的定义，还讲到圣意观察，然后讲到说，例如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例如我们在研读郑理海的时候，如果我都能够接受郑理海的那里面的一些正因啊，然后他的推论啊，然后我自己也能够这样子的推论下来，然后获致就是说空性的这种结论，空正见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是空的这种结论，那这个算不算在做正义观圣意观察，或是以正理之观察？那就有的师姐说是，有的师姐说不是。例如我们在观察一个东西是不是有自相有，自性有，然后我们就设法用正理海提供的这些工具去观察，或者是自己去想，
对对对。
那这个算不算圣意观察？
这个我觉得就跟刚才跟玉文讨论的差不多了。科学家他有他讨论的一个项目，对，他只是在观察有没有更多的细胞，更细微的分类。对，看不清楚的话就分不清楚嘛，对不对？看得越细就越能够分开啊。以前其实这两个都把它混为一个细胞，可是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其实看到一种是有八只脚，另外一种只有四只或者是六只，这两个就不一样了嘛。对，所以多出了一个细胞嘛，不能说多出了，反正就是说重新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胞嘛，对不对？那是这个样子。对，问题就是说他的观察的方向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个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文殊菩萨吗？这个是观世音吗？什么什么，这个都叫做世俗观察，是还是不是讨论这样。对，那如果是说我在哪里，或者是说你在哪里，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在头部吗？无蕴当中在哪里？对，这样的话就会变成圣意观察。对，范围就是圣意观察的一个范畴了。那当然我们还不懂，对，但是它就是圣意观察，了解吧？对，还有就是说，如果 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某一个意识，如果是我的话，合理不合理？中论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对，所以读中论是不是胜于观察？那个只是在说读了，可是思维的话，其实他是已经找到了所破的我，一直在看合不合理这件事情。但问题是说，再退一步，从有没有所破的我，所破的我在哪里，到如果它存在的话合不合理，中论讲的这个部分，这些的一个观察，这些的一个研究，才叫做胜于观察了。所以我觉得好像科学家没有往胜于这边观察，而观察的对象是另外一个什么，这样可以吗？那以理智通达胜于这个的话，好像会变成理智已经了解了，了解空性，对，了解了空性之后的一些观察，理智嘛，对不对？它毕竟正理智，那个理是什么？理解的理，还是理理由的理？
应该是理解的理吧。
正理智，对，反正那个智，如果是讲的是量的话，那就可能要懂，而不是懂，而是只是观察，重点在那个观察的话是不需要懂的了。对，所以正理智的观察了解吧。对，这个其实我们要修的就是这个了，禅修也好，什么什么禅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禅宗讲的那个，我不知道我是谁了，那其实那个就一直在观察嘛。对对对，就是看我在哪里，镜上的哪里，合理不合理。对，所以其实你说修空性容易也好，不容易也好，懂空性当然是难，但问题是说修的话，其实就是坐着，就是一直想那些，就是胜于观察了。所以胜于观察到以正理，正确的理由嘛，对不对？正理观察胜意，这个好像就是前端就可以做嘛，对不对？正理的那个智，如果把智解释成量的话，那就可能要懂。对，总之那个是方向感。但问题是说，正理智又是正理智，我们刚才讲的是应成派的正理智，应成派的正理智跟秩序派的正理智完全不一样。对，那应成派的正理智在秩序来说它不是正理智，秩序派的正理智在应成来说不是正理智。对，因为在秩序来说他要找的是什么，他要找的是说名言安立，不是了，就是在志向有的前提下有名言安立嘛，对不对？这个是正常的了。对，他要找一个不是这个的东西，也就是说非自相有，不非，对，不是有自相有，完全没有自相有。对，而该怎么讲，对，不是由无损心所安立而存在。无损心指的就是看到自相的量事嘛，对不对？量事嘛，对，所以说穿了就是说没有自相，这样可以吗？没有自相，那因为没有自相，所以就没有依据自相而针对他的一个安立，这两项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下的一个存在，这样可以吗？在应成派来说，非明眼安立而存在的话，它就是实有，纯粹看是不是明眼安立。对，如果有一个法是非明眼安立而有的话，它就叫做胜于地，胜于有，这样可以吗？我们的胜于地 是另外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有那么一个法的话，它就会变成胜于地。 可是在秩序来说，就变成没有一个自相有，没有按照那个自相有的这样一个内容而安立，对，缺乏这两个而存在那么一个法的话，反正就是没有这两者的一个法存在的话，那个就是正义。所以观察有没有这种法的一个观察，这种法存不存在，在哪里，无蕴体的哪里有这种法，这种观察才叫做观察圣意。对，那有一次来说也是一样，变成像刚才讲的那两个那种观察都不是圣意的观察，而他要观察的话外境有没有嘛，对不对？对，就变成该怎么讲，对，就是说瓶子吧，瓶子这个不是内心投射过去，而镜上面有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对，这样的话就叫做圣意观察了。所以圣意观察，因为圣意的不一样，所以观察圣意也就不一样了。换一句话来说，修空性也就不一样了，了解吧？对，所以变成有不修他的空性。问题是说，这些就是你根本没有修空性，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这样。那我是说我们在修空性，可是总管会说你们根本没有修空性，那也不是诽谤了，反正就是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嘛，对不对？对，所以圣意观察就是这个样子。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也有很多观察嘛，对不对？对，我们一般来说什么观侦察，侦察影片吗？还是什么那种影片叫什么？侦探。对，侦探什么小说也好，影片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侦探这个其实一直在观察嘛，对不对？可是那个观察的范畴全部都是世俗，包括我讲的那个科学的观察什么什么，他们观察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了。对，所以是这样吗？我认为的那个科学的讲法是这样吗？对，我觉得就是一直要提高显微镜的
倍数，
倍数，对，那倍数提高的时候发现的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那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成功，那突破以前的那个发现的越来越多嘛，对不对？由此可以了解一些什么疾病啦、啊、什么杂七杂八的，那个也是有的了。但问题是那个方向跟我们的那个方向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向，根本没有走我们的方向的感觉，对不对？有没有我不知道了，似乎是没有的感觉。
可以借刚刚的剩余的问题继续问下去吗？
嗯，
我心啊，不能怪我。
丢丢丢，
也就是说，那刚刚是讲到圣意观察嘛？那阁下提到两种，一种是只是以圣意，就是例如应承派，是不是自信有自信来做观察的对象，
嗯，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可能没有这个，他可能没有懂，可以他也叫做圣意观察。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是正理智通达的，这是懂的一种圣意观察，对不对？
嗯，
那这样当我们讲到圣意识跟名言识，或者圣意量跟名言量的时候，好像不是以圣意观察的那个心识就叫做圣意识嘛，而是阁下讲的第二种那个才叫圣意识，对不对？
圣意识，
对，或是圣意量。
圣意量，对。
那圣意识就是圣意量吗？如果是你第二种的才，
我觉得不见得吧，反正就是说看有没有所破的我开始，而且所破的我那个要符合应承派，如果是讲应承派的话要符合应承派的那个所破的我的这样一个状态，从那边开始就是说圣意的观察。对，可是问题是说懂了之后这个还是要训练，因为毕竟我们观察的时候是没有，可是睁眼就是处处可以看得到，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嘛，对不对？进入那个我们台湾不是有那种鬼屋吗？还是什么？不是真正的鬼屋了，就是那种，对，就是恐怖的。
你付钱让他来吓你。
对对对对对，那种，对，事实上你也知道没有鬼，就是懂了空性之后， 知道没有鬼。问题是说进了那个洞之后，对，就是尖叫到最后出洞为止，跟那个一样了，就变成你已经懂了空性嘛，对不对？所以知道找的话是没有，已经很确定了，因为你已经产生量了。对，问题是看到谁都是圣意圣意圣意，现到什么都会现到圣意圣意圣意。对，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改变自己的习性了。对，这个就跟我们很爱发脾气，那又很想改掉这个，对啊，所以没事也好，有事也好，就是一直笑，呵呵这样。对啊，那最后就不知道怎么生气，这样根本就不会生气了，这样。反正开玩笑，就是说无明我执也好，他的习气也好，那个很严重嘛。所以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懂了空性之后，要不要继续观察？要，中论的那些步骤全部都要，不是说按部就班，而是说处处就是要观察那些。但那个观察，一直观察，一直观察的话，对啊，那种执着才会越来越浅薄，越来越浅薄嘛，对不对？但我们讲的是无间道、解脱道什么什么，那个是一个定义了。但现实生活中，或者是该怎么讲，真正的修行过程中的话，对，明明没有，但是问题是说，还是要说有的话是不合理的，这边不合理，那边不合理。哦，那个有的话太好笑了，就是一直想这个，一直想这个，一直想这个。对，想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那种执着就会浅薄下去。对，那个时候就是圣意识嘛，对不对？圣意识的观察，对，圣意量的观察，它已经是量了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很简单了，从不懂圣意观察，最后懂，懂了之后还是一样的观察，对，观察到成佛为止，修空性要修到成佛为止嘛。对，那过程中虽然会讲到什么质量道、加行道，那个好像又是一个什么，但问题是说，管它是质量道、加行道，反正好像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就是这样上去就那个地道吧，反正就好像一个根本不知道学分吗？你到底考到哪里了？只不过你就是一直在学这样。对啊，我觉得圣意识这个事我就不知道，就是说圣意观察是从前面就开始，圣意量的观察也好，圣意量也好，那个是懂了之后才要算量嘛，对不对？类似这样。
所以上次有问，就是有师姐跟师姐们讨论到，就是说那好，那圣意识跟名言识的区别是以什么来做区别？
对，就变成首先要了解圣意的观察，什么叫做圣意，对他的观察方向。对，除此之外全部都是名言识以及名言观察。
也就是说，有人会误以为说，既然一个叫做名言识，那也就是说表示名言只是名言识使用的工具。那圣意，如果不讲是啊，就名言量跟圣意量，那圣意量它是只能用直观，它是不使用名言的，这样是错误。
不是名言的，
就是说有人会误以为说，好像名言这个工具是拿来区别圣意量跟名言量的一个区别的方法，也就是说名言是名言量在使用的工具，但是圣意量它是不会使用名言来做观察的，这是一个误解，是不是？
我实在是不大听得到。
那我私底下问你的时候我就听不懂。
但问题是说，圣意量跟圣意观察刚才讲过嘛，除此之外的所有观察，所有的量都叫做名言量、名言观察。刚才举例子说过嘛，什么侦探什么什么，还有我们也有很多的观察嘛，对不对？对，今天你脸色怎样怎样咯，是不是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啊，都是在明眼观察的一个范畴。
换一个方法问，就是说做圣意观察的时候，或是我是一个甚至已经懂的一个状态，我是圣意量的状态下，我继续在那边观察的时候，观察圣意的内容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用名言做工具来观察的嘛？透由名言来观察自性有、自相有嘛？
一定是透由名言，因为圣意指的是空性嘛，对不对？那要用智慧也好，要用 正理也好，全部都是名言啊，所以要用名言来观察圣意是没有错了。对，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知道。对，反正圣意指的是空性了。对，所以观察它也好，学习它也好，读它也好，想它也好，全部都是，包括人语言，这些全部都是名言。对。还有呢。
刘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像我们刚才讲，就是在自序派下都是分别执着，而且都是因为综艺的见解所致嘛。那可是我们又需要修这个四部综艺，然后你有提到，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这个四部综艺，慢慢由下下部，然后慢慢去了解这个上上部的一个概念。
嗯。
那我的问题是在，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就学了四部综艺之后，可是他对于自序派以下的观点其实不是那么样的清楚，他有可能直接去了解自那个应承派的观点吗？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这次有听到那个甘赤巴仁波切，他有提到就是说像他是不是谈到数论派，不然是哪一个外道的见解，他就提到就是说其实他们只是在某一个观点没有搞懂，可是如果说他们那个点懂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应承派的一个观点。那如果说从他这样子的一个讲法的话，是好像似乎是不需要去学四部综艺就可以直接到达应承派的观点，是有可能这样子吗？还是说这个事实上是要看根器而定？
对，你们认为呢？好了，没有关系了。你们觉得怎样？
初的都不知道了，怎么会直接碰到心？所以在那个初中的前面那也是有会议证的时候，才会区分初级的是什么，就会讲到就是他们只破了初分的那
个东西。你的意思是说要从下面慢慢来就对了？
就是你一定是先懂下面的初步才会碰到心，
才懂上面的。我倒觉得应该是不用。对，其实不像现在了，现在的话四部综艺，对不对？从游步学到应承，以前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以前其实根本就是应那个武当派跟少林派了。对，那个家传的法宝谁会教你啊？大毗婆沙论其实是秘籍，对，它是修行的圣典没有错。问题是说那个时候印度也是很复杂的，外道内道都有，对，说不好你的整个寺院你的弟子全部都会被。我觉得印度就是蛮好的一个地方，请来一些君子让他们看双方的一个辩论嘛，对不对？谁辩赢了反正你全部都是归他。对，这个比中国强太多了。对，就不用那个真刀真枪的在那边抢来杀去，会有这些危险性吗？所以变成我的意思很简单了，就变成其实这些也是隐秘的了。对，所以能够学全四部的除了后代之外，前期可能是很难的了。
不是学全，就是说他的那个所获是初分的所获了解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是像你在讲就是学下面的四中，只是了解他们的综艺在描述那些所获的时候，借由他们的语词来帮助自己了解。你如果初分的不知道的话，你根本感觉不出志向你是在讲什么。
对，我不知道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存疑吧。对，不管怎么样，就是后起龙树五祖他们出来的时候，游步金步那个是大家都在学。初期的话像大毗婆沙论啊这些也是秘籍，比较不会公开，入门弟子才传一传。后期 就变成这个就可以公开了。问题是唯识的很多概念，中观的很多概念也是不公开，所以变成大圣好像没听过，不知道。事实上私底下是在讲，问题就是说当时问的话，可能进到那个寺院问100个人也没人知道，这样大概这个样子吧，对不对？对啊，所以好像如果懂唯识啊、中观啦、什么什么这些的话，可能下面那些也会懂的感觉。所以用的那个概念也是蛮 OK 的吧？对。但是问题是说，像如果出来一个像佛陀当时的一些弟子，或者像弥勒日巴尊者啦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他们会想尽办法搞清楚四宗啊这些吗？对，反而可能就是说应承派的很多很多概念讲得一清二楚，就让他们修。对，修了之后叫他们讲。对，不是这个样子就纠正，再叫他们去修。哦，那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就叫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直接传的对象了。对，倒不是说什么那兰陀的龙树啊、乌珠啊什么什么，这个戏牌可能是没有，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有点像是大学嘛，对不对？对，必修课好像必修课就是有部经部啊那一类的，好像会变成必修。反而其他什么中观啊这些有点，或许是选修吧。这样，那后来就变成密续的这些就选修了嘛。对，但是考虑到的是像弥勒日巴尊者这种从来不读书的圣人，对，所以我不知道，反正看看吧。但是我觉得差不了太多了，你不交代常一自在、独立自主、自性空，但问题是你可以交代该怎么讲。对，类似的那样一个，他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师长嘛。对，所以西藏其实宗大师出来以前的话，出来了太多太多的名相，对，可以说是对西藏人量身定做吧。对吧，你把你的感觉讲出来，感觉讲出来之后，这边没有对，那边没有对，类似牛头啊，类似马面啊，什么什么的，就这样讲过去嘛。那因为是很大的一些圣人讲出来的，也就把它摊出来。问题是那些在经论里都是根本是找不到。所以中道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完全要符合大藏经那兰陀的这些注释，这些解释清楚。对，就是用什么例子也要跟这个搭配，而不是完全用自己的，类似那个样子，就变成找不到中文译本的话就不教，完全按照那个译本好好的教，这样那个好像是宗大师的风格的感觉，字字句句的教，这样可以吗？对，那之前的很多师长其实他自己是很精通很精通，所以就丢开范本，对啊，那就 7-11 啦，对不对？对，美式咖啡啦，就这样讲啊，内容上不会错，可是问题是美式咖啡 7-11 在经论当中是根本不会找得到，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或许可以不用讲什么有部经部，甚至是什么菩提伽罗常依自在，反而就是这样讲，或许也是可以吧？不知道了，不了解。对，总之我们会说它是一个方便的阶梯嘛，对不对？好像没有任何地方会说它是必须的一个路程。历程这样，哦，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